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
道听途说，
故事会开始了。血染的木匣子。在一条通往深山老林的官道旁，有一家客栈，店主是一个50多岁的大娘，姓马。马大娘心地善良，为人厚道，只是因为早早就脱了发，所以也有人叫她秃老婆。一个叫江三炮的大商贩经常在这条官道上来来去去，他十分敬重马大娘的为人，所以每次都住他的店。这一天，江三炮压着一挂大马车又从山里出来，为了下榻马大娘的客栈，他还特地多赶了50里路。到客栈住下时，已是深更半夜了。第二天天没亮，江三炮就起床了。客栈里的伙计顺子帮他套上马车，他又匆匆地上了路。没想到，江三炮前脚刚走，顺子的家人后脚就赶了来报丧。说是顺子的老父亲突然病逝了。顺子一听，伤心的嚎啕大哭。马大娘闻声起来，一问是这事儿，立刻塞了几块银元给顺子，让他赶紧回家奔丧去。顺子走了，店里的杂活只能由马大娘自己操持。马大娘走进江三炮昨夜住过的房间，在整理被褥时，突然发现枕旁有一个沉甸甸的木匣子，用铁钉钉死了，准是江三炮匆忙中落下的。马大娘心想，江三炮是个腰缠万贯的主，他千里迢迢贩运的东西没有一件是平常之物，可不能给人家弄丢了。于是便把木匣子拿到自己屋里，打算先保管着，等江三炮来时再还给他。这种事马大娘碰到不是一回两回了，每当客人在店里落下什么东西，无论是大是小，值不值钱，马大娘都会替人家保管好，等客人再来时还给人家。可这回左等江三炮不来，右等江三炮不来，一等等了2年，江三炮还是没来。俗话说，没有不透风的墙，这一来外面就传得沸沸扬扬起来。有说是江三炮把一匣子财宝落在马大娘店里的，有说是匣子里装的是一颗千年人参的，也有说是匣子里装的是从金矿收购来的十斤纱巾的。总而言之，事情越传越离奇，小小的一个木匣子搅得马大娘日夜不宁。这天有个大麻子住客神秘兮兮地问马大娘，老板娘，那木匣子里到底装的什么呀？马大娘摇摇头说，我没有打开过，怎么知道里面装着什么？大麻子说，那好，你把木匣子卖给我，不管里面装的是牛屎还是马粪，我都给你100两银子。马大娘瞥了他一眼说，那是客人落下的东西，我怎么能够卖给你？日后人家来拿，我拿什么还给人家？大麻子说，老板娘，你也别人家人家的，木匣子是江三炮拉下的，这谁不知道？江三炮是什么人？财大气粗的主，都2年了他也没回来拿，他哪会把这点东西放在心上？再说了，现在这年头兵荒马乱的，什么事情都料不准，万一他已经死了呢？你替人家死守这匣子有什么意思呀？马大娘一听这话非常生气，愤愤地说，人活一世讲的是信用，没了信用还能叫人吗？大麻子见马大娘这么不开化，知道自己再说也是白搭，只得悻悻而去。 大麻子走后，马大娘想想不放心，于是就把木匣子藏进了地窖。可偏偏那阵子天天下雨，地窖里潮得很。马大娘怕木匣子受潮，就又把它拿上来，后来索性放在自己的炕头上。这天夜半时分，马大娘突然被一阵砍杀声惊醒，是土匪来了。她顾不得自己的钱箱财柜，抱起江三炮的木匣子就往窖里躲。可是刚跑到地窖口，土匪就闯进了客栈。土匪见马大娘这个样子，猜想木匣子里准是装着值钱的东西，二话不说就上来抢。马大娘哪里肯放，抱着木匣子死活不松手。土匪急了，举起马刀就朝马大娘的手上砍，咔嚓一声，马大娘的一只手被砍了下来，血流如注。可马大娘还是不放，她的另一只手依然紧紧地抱住木匣子，嘴里还大声地喊道：“强盗，你们这群强盗！”土匪被激怒了，他们兽性大发，恶狠狠地围着马大娘一连砍了十几刀。马大娘毕竟寡不敌众，终于倒在了血泊之中。不过在倒地的刹那间，他把木匣子死死地压在自己的身子底下。幸好这时村民们闻讯赶来了，土匪见势不妙，只好仓皇逃走。于是大家立刻把昏迷不醒的马大娘抬到炕上，找来郎中给她包扎伤口。眼看这么重的伤势可能活不太久了，大家心里都很难过，都陪在马大娘的身边不肯离去。马大娘从昏迷中醒过来，刚睁开眼睛就问：“木匣子还在吗？”“那是人家的，不能丢。”有人赶紧把染着鲜血的木匣子给抱了过来。马大娘见木匣子还好好的，这才放下心来。此时马大娘已经气息奄奄了，可就是不肯咽气，一直憋到第五天，他终于等来了江三炮。江三炮在道上听说秃老婆店里出了事，日夜兼程赶来的。马大娘挣扎着用手指指木匣子，朝江三炮动动嘴唇，他想要说什么，可什么也没说出来，慢慢地闭上眼睛，咽下了最后一口气。江三炮抚摸着这个被马大娘的鲜血染红的木匣子，禁不住放声大哭起来：“老板娘啊，老板娘，你是好人呐，可你知道这木匣子里装的是什么吗？”江三炮当着众人的面把木匣子撬开来，谁都没想到里面装的竟然是一种叫乌木根的普通中药。其实江三炮一直在为马大娘寻找治疗秃发的药材，听说乌木根能够活血生发，他就特地从大山里买回满满一匣子。可是那天由于走得匆忙，加上天还没有亮，他便没有叫醒马大娘，让顺子转交。哪想顺子后来突闻家里噩耗，伤心过度，忘了将此事转告马大娘。回家料理完丧事之后，又一直陪伴在母亲身边，再没出来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